2021年4月1号，欢迎收听今天的政治哒哒啦。多么，欢迎收听今天的政治特特喽！这里要来的是政治大龙猫。今天是愚人节，也是放假前最后一天工作日啊。等一下大龙猫，我们要去吃东西啊，先打发打发时间啊，来跟各位聊聊天。啊，最近这个台湾的这个世界政治上啊，都整个社会是非常混乱的。越来越走向一个莫名其妙的这个道路上，光怪陆离的事情多得不得了。好，今天也是要来争辩争辩这些事情。多么，欢迎收听今天的政治托托喽，嘿。啊，那这个昨天的批了一番之后呢，今天有一个新闻啊，就是张亚中啊，就是对于江启臣的这个92公司 Plus 的一些意见啊，那他说的东西其实不完全是错啦，基本上也就是说这个92共识代表就是谋求统一啊，这件事情现在是一定要说出来了啊，所以不能在这边打一些模糊仗啊，这样子。但不管怎么说，张亚中说这些东西都是屁话，这个昨天已经分析过了啊。那如果各位还不清楚的话，可以回去 replay 一下。那我们今天呢是在播放，又要播放一个这个沈富雄说的话，这样啊。但这一段的这个整体的论述啊，我的感觉怎么说呢？基本上是讲到我的心坎里了。这是我目前认知里面比较完整、比较合理的一个这样子的，台湾民众对两岸关系的一种看法。好，那我们来听一下。
回到《壮新闻》现场，我是主持人黄伟汉。大佬讲话非常的这个有哲理哦，他现在跟大家讲这个，他对于国民党2024年要选赢总统的几率有大幅下修了哈。那对于赵少康先生的这个这两月来的表现哦，还有一些包含两岸论述哦，大佬有一些看法。其实我真的我就问这一句之后，就让大佬来自己讲就好了哈。这两个月，你觉得赵先生他在参选党主席，或者是说不选主席，我要选总统的论述过程，对外的谈话当中，什么是讲的最好的？什么是你觉得讲的最不好的？
啊，我觉得好不止一样，他对一些比较有争议的个别议题啊，
对，
他都有意见啊，不见得说他的意见是一个可行的，或是会有效果，这个还有待来日证明的。所以呢，这个我都给他算好。那他讲的最不好的，就是他对两岸的看法。真的，他对两岸的看法还是摆脱不掉国民党里头深蓝的包袱
啊，
虽然他在深蓝的这个深蓝到浅蓝这个光谱里头，他是属于比较不蓝的，但是还是不行。我现在讲这个批判老赵哈，包括所有国民党有志大位的人，如果我的这句话你不听进去啊，你2024当选的机会不但没有13%，你讲的更低，更低。那我一直都在想，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很难吗？这个议题很错综复杂吗？像朱立伦就讲说，亲美合中啊，合中没有用，因为我们从来没有人想要跟老公打仗，所以你要去合他没有用。像马英九的不同。不统没有用，因为我们没有从来没有想要统一对方，所以是不被统，或者是拒统，或者反统，你知道吗？所以你反统、拒统、不想被统都可以，简一样讲。你讲不统不够你讲不统就说大家都有责任了，对不对？我们哪有责任？所以这一点我在想如何替国民党解套。其实很简单的，而且这个要讲的很简单，而且要讲的很白话。
大佬，不是我真的插一句话了，你讲这个我懂，那我就补一句就好。如果是我们以现在我们的宪法还没修的话，反统好像违宪
没有，因为
我们宪法是要统一的、啊。
没有，
对不对？还是说我们要应该往修宪方向走？
这个你不用担心，因为老公不承认我们的宪法。
是，对，我们不用管老公，就因为我们。好，你再歪一点了哈。
我
大佬继续讲。
不，我跟你讲，你是讲，那如果你这样讲，你就讲一个现阶段就好了。但是我觉得连现阶段都不用讲
啊，
我觉得你应该讲，台湾人民有选择不被统一的权利，选择不被统一的权利。北京。不可以也不应该以武相逼，你懂我意思吗？因为台湾的现状你讲白了就是什么，就不敢读嘛，不愿统嘛，走不开嘛，打不得嘛， 你懂我意思吗？这四个嘛，这四个最完美，这四个
走不开打不得。
对，走不开就是我们依赖大陆，经贸依赖度太高了。
嗯，
你要往南岛来取代中国大陆，不可能的嘛。走不开这一点，民进党不承认，国民党承认。
嗯
啊，打不得呢？我觉得国民党承认。那民进党其实晓得，也晓得说打不得，但他嘴硬，他这句话不敢公开承认，因为公开承认脸上没有光啊、但是呢，你国民党应该勇敢的讲，台湾人民不要统，因为这是70%到80%的主流意见了、啊。一个党不跟主流意见的不愿统合流，你选什么总统啊？你懂我意思没有？啊，你选什么总统？而且呢，我不想统是我的权利啊，就好像说我是送给人家的儿子，那这个父母亲原生家庭的父母要他回来，我可以想不要。你总不能绑票啊，你总不能绑架，你总不能硬抓，所以你以武相逼，没道理。
所以到了你觉得马英九那时候的不统不独步的不统已经不够了，
不统不够。
现在国民党必须要喊出台湾拒绝被统，
对，
才够，就对
了。拒绝被统，
那这样民众就有可能在民进党、国民党之间再选择国民党，
就画等号了嘛？就画两民党跟国民党。
你说那个两岸的硬伤就会降低了，
对
对
对对。但是呢，马英九嘛，这个老赵在这个时候犯了一个错误，老赵就会讲说，哦，你要跟民进党，那就选民进党就好了啊、
哦。就如果照刚刚大佬论述的话，就等于跟民进党没有什么两样，那就
当然还是两样、
啊。他觉得
还是两样、啊哦，因为你讲拒绝被统哈。跟民进党这一点是一样的，但民进党是谋独啊，国民党很明确的不要独啊，你懂我意思吗？
这就是差别、
哦。对，还有民进党在处理两岸关系的技巧方面、技术面方面、战术方面，国民党跟他不一样啊，国民党没有那么狠，国民党没有那么丑脸相对、对不对？这是不一样。但是老赵，你为什么讲如果讲反统就跟
好？对，大概就是这样。那我觉得几个事实，第一个，台湾人七八成的民众是拒统，这个是事实。那这件事情是怎么说呢？我觉得现在两岸关系最大的一个症结点就在这个点上啊。台湾人有没有权利表示自己不想被统一？我觉得是绝对有，就是不需要讨论。就是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是基于人权，另一方面是基于台湾曾经被中国给切割出去的这个事实。就我知道中国在部分在教导这个日治时代的时候呢，是把它写成是啊，只有割让治权，没有割让主权，这是我一个朋友跟我说的、啊，非常愚蠢的一件事情，反正算是洗脑，捏篡改历史的那么一个捏造历史这样一个进程。但总而言之，因为台湾曾经被中国给踢出去这件事情，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啊，就像刚刚沈富雄说的、啊，我把你赶出家门，还要你回来，然后你还不能说不，这个不合理的。所以从这两个基于人权跟基于这个历史事实来看，我觉得台湾人都是有权利拒绝被统一。那身为台湾人，我觉得这是很合理的，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你跟大部分的中国人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如果他不能接受这点，就不用跟他讨论。他们这些人基本上是一些没有理性思考能力的人，没有任何基本上是啦，因为你完全不考虑对方的任何情绪，只想把你想要的东西强加在别人身上，这样子讨论的人没有什么讨论的意义。这些人不具有思辨的能力。好，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是他讲说中共不可以也不应该打你，这就有点奇怪了。中国当然啊，应不应该，我是认为不应该。他可不可以，他当然可以。中国为了他自己最大利益，他凭什么不能打你？任何一个大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所做任何事情，如果我们一样的标准都是可以被接受的，因为它就是这是一个国际政治嘛，比拳头大的，这没有什么你应不应该可不可以什么之类的，你在这边谈理想主义就有点好笑了，所以中国也绝对可以打你。那所以说这是一个这样子，怎么说，反正现况就是这样。那最后讲了，国民党应该要表现出台湾人民拒统，这个是如果你想选赢的话是这样没有错，我觉得也是事实。现阶段任何人只要不采取这个态度，就是跟七八成的主流民意相左，那你确实也是不用选。好，那你所以现在问题回来了，两件事情啊。第一个是假设说你这样做之后，中国对你的武力的要挟就会更强大，那怎么办？是这个是我觉得沈富雄在讲的时候完全没有考虑的一个问题啊。反正他在这边指出他不应该也不合理什么之类的，但没有什么应不应该合不合理啊，对吧？所以说他们这些人其实骨子里还是一种独嘛，对不对？只是今天的，所以说你今天考虑独派，就是说拒统到底算不算是独派，还是一定要真的谋独呢才叫独派呢？这个我觉得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拒统就是一个独派的，因为我就玩一个简单的文字变换，我今天没有要谋求独立哦，但是我拒统，那、啊、我拒绝统一多久呢？永远，永远这样， 那跟独立有什么不同？其实就差别不大，所以中国是不可能接受的。那但我是很同意啦，台湾目前现阶段就是这个样子。那台湾人是不是有权利拒统呢？我觉得是有的。那中国有没有权利打你呢，或是声称这个主权？我觉得也是有的啊，这就是问题了。所以这是一个很难解的问题啊，那所以才需要智慧啊。嗯，因为我觉得你不能只看这一面说台湾人绝对有权利拒统，可是这个历史纠葛的因素其实并从历史上来看，真的台湾并不能说不属于中国，现在的中国大陆中共政权，这个是有点我认为是不太合事实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才会造成现在的情况嘛。那中国那边很常讲一句话，什么留岛不留人啊什么之类的。其实他们对于我认识的中国朋友啊，对于新疆西藏议题都是这样的观感，你要是不爽中国你要移民你家的事，但是那个地就是我们的。好、哦、这个就是一个好处嘛，因为例如说西藏我不太确定啊，新疆有一些物产啊，稀土啊，石油啊，这些东西啊。那台湾的话就是一个战略的位置，是。那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就回应到我昨天说的啦，我觉得这也可能会是一个解法。今天想办法让我们台湾人想移民的人移民，想打仗的打仗，想要留在台湾的就继续留在这边，把所有人想要的东西都瞧好之后，那再看要怎么办。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方案。但先说这是我个人觉得从理性思考下是可以得出这样的解法，但并不代表着台湾大部分人是怎么想。嗯，对，我只认同他们拥有权利这件事情，但是他们要多大去伸张这个权利呢，或者罔顾其他人的权利，这个就不是我能控制的。好，这个部分是这样，但我觉得这个两岸论述上是比昨天讲张亚东的东西合理非常非常多啊，也反映出更多的现实。嗯，那他对于国民党的鞭针也是非常到位。OK, 那今天呢再讲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看到有新闻跑出来说这个独家追踪陈时中溢价采购 BNT 疫苗图利百亿吗？问号。机密的这个采购合约啊流出啊，揭露惊人的真相。那大致上就是说，现在这个国民党党团在这边想要成立一个这个疫苗采购的调阅小组，因为觉得这个我们买贵啊什么之类，是不是有些图利的情形。那这个新闻流露出来就是说，我们不仅没有买贵啊，实际上还买便宜啊，所以才不能公开啊。啊，这就跟之前赵少康他们那边讲的是刚好相反的，就是说我们确实就是不能公开，因为我们就是买便宜了。因为他们在节目上都是讲说啊，你买贵了有什么好不能公开的？不不不不，就是因为我们买便宜了。我们买便宜的要公开的话，等于说让这个其他国家买的变成好像冤大头一样，我们会陷这个 BNT 于不义啊。嗯，所以我们这个疫苗采购啊这些机密的东西才不能够公开啊。这件事情怎么样呢？我就不清楚。那我最不爽的事情就是又来了。台湾每一次在这种事情上就是这样，今天立委想要成立一个这个调阅小组，都被民进党政府百般的阻挠。民党议员啊 ，sorry, 但是差不多意思。民进党现在是党国不分的，他们啊算了，反正就是台湾这次悲情就是这样的，民意代表跟这个整个党团是必须要一致的，总之被阻挠了，这些机密是不能流露出去的。可是他把这种东西泄露给某些媒体，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可耻。这跟我们的司法单位是一样，什么侦查不公开，但总是有一些小消息可以流露出去。我们扪心自问，这件事情是不是违法？绝对违法。为什么大家不查？我觉得身为一个小老百姓，这不是针对任何一个人。我们台湾之不法治，治私就是这件事情。台湾就不是一个法治的国家。我们今天规定，如果这个东西是机密到呢，连立法委员都不能调阅，那你居然可以让一个人偷偷的散落出这些消息。那你说如果我们真的极机密，为什么他可以得到消息？这是不可能的嘛？那肯定是有人泄露。查不查？不查。你看台湾非常的悲哀，非常的悲哀。所以说这件事情呢究竟是怎么样，反正底下乡民那边高潮吵了半天啊，我都不是看这件事情，我看是体制面。这个体制让这些人可以做出这种在我看来是完全违法事情而不受任何监督，这代表台湾不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很可耻。好，那今天最后说最后一件事情啊，就是关于昨天啊这个彭文正被起诉这个案件啊。其实这件事情很好笑啊，因为他们其实在前年2019年的不知道9月还是多少就去告了，因为他们希望让这件事情在总统大选前就是 可以接受调查或者怎么样，但是总之法院就一直拖啊。但因为这件事情就是不好处理吧，我想。但我简单说一下这件事情啊，这件事情目前最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因为法院他是说啊，他就是检察官他们那边调查，他是说这个明明伦敦政经学院已经发出了声明了，说明蔡英文的这个论文为真的，那你们这些人还是在干嘛？还在继续这边抹黑，意图使人不当选、哦、所以他现在立论在这边。那这也是我觉得最有趣的部分，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也完全不关心这些话题，都在吵什么。但是呢，后来几个月前就突然看了他的那个论述之后，发现、啊、还蛮有趣的。因为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确实就是刚刚这个检察官所落出来的事情，明明伦敦政经大学就已经公布了，就认真蔡英文为论文为真的，那其他人在咨询什么？实际上你如果去看这个各个地方的讨论串都是在讲这个论点、啊、诶奇怪、欸、人家学校就认证了，为什么有些人就是不看见，就是看不假装看不到啊、哦、类似这样这样子，就是什么什么装睡的人叫不醒啊这一类的说法。我也真的觉得很奇怪啊，人家认证是怎样、哦、那这件事情就是我转述一下彭文正他们这帮人的说法是怎么样。他们的说法是这样啊，其实勒所谓的官方论证啊是在学校官网的一个叫 news 这样子的一个 tab 下面所做出来的回应。那这个 news 这个 tab 是什么呢？是由伦敦政经大学的这个公关中心新闻媒体中心所负责的、啊、这个是你如果去他那个网页的 FNQ 你可以看到的，它完全是由伦敦大学的就是公关单位在负责，也就是它并不是一个它所代表就是这个单位所发出的讯息。 OK， 所以这是重点啊，它其实并不代表，它并不完全的代表官方。那为什么会这样说我等一下再说哈。那他们是说呢，因为它这个新闻稿的就是它就只是由这个单位所发出来的，这不是一个正式的认证。那第二个事情是呢，因为它的这个内容跟之前2016年某一个单位所发出来的东西有些雷同啊。那个单位叫做伦敦政经大学台湾研究计划室，那这个是一个由台湾算是出资啊，然后里面负责人都是蔡英文的人嘛，所 maintain 的一个这样子的机构这样子。那这个机构呢其实就是有点像外宣转内宣这样子的方式啊，所以那既然如此的话，那这个东西也没有任何可信度。好，那这边的关键中的关键是什么？关键在于这个单位所发出来的东西是不是能代表学校，其实不能。如果刚好我有一个朋友顾客啊，他也是有过这种学位认证的这件事情啊，那依据他跟我的分享呢、啊、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事实上你想要做学位认证，你必须要有台湾在那个地区的驻外代表单位，你必须要学校发函给那个单位，由那个单位认证，台湾才会接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一个伦敦政经学院的新闻媒体处发了一篇文代表什么呢？在台湾的这个认证的流程里是什么屁都不算，这点是没有错的。所以我认为彭文正他们这边的人在这个对这个东西的质疑是完全合理的。就你像是你如果申请国外大学或什么之类的，你要怎么样，对方学校要收到的是什么？不是你自己发一篇文啊，或者你把毕业证书印一印啊 po 在 Facebook 上说啊我就是有学位，不是这样认证，是你要去台大的教务处或者什么你学校的教务处，然后呢请那边的教务处盖一个钢印，就是有钢印认证的东西，有的影本 sorry 的这个学位影本，有钢印的，放在一个信封里面，那个信封是由台大或者你的学校，而且上面一样是有盖封印的，直接送到那个学校的这个叫什么，就是 application 的 graduate application 啊，或者是 undergraduate application 中这些单位去做认证，它是必须要是学校对一个官方单位，不是你一发一篇文可以解决的、哦、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蔡英文的这个学位认证呢，你如果从学位认证角度来说，这篇文什么屁都不代表。好，那这衍生出两件事情，两个最有可能的事情。一个就是第一个，蔡英文因为根本没有认学位，因为其实简单来说就是说，如果今天伦敦政经大学透过刚刚这个流程把这个资料寄给我们的驻英代表处，然后这样子完成了就结案了，这就是真正的认证，那彭文正他们就是一派胡言。 OK， 但蔡英文他就是没有这样做，那有两个最可能的原因，第一个就是他根本没有这个论文，所以他导致他无法这样做，这、就是可能方案一。可能二就是说，我是总统，你是谁？你凭什么给我质疑？你凭什么质疑我论文？我还需要这样去回答你？你凭什么？这种心态了、啊。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那我当然不这样做啊，你凭什么？是不是？啊，这也有可能。所以说，我们只能说，从这篇声明来说啊，并不能说明蔡英文有论文，但同样的，也不能因为这样子就认为蔡英文没有论文。好，所以大致上的情况是这样子。那当然，也有人会说很奇怪，哎，伦敦政经学院的都已经这样子发出这样的声明稿，怎么还有可能会骗人呢？他也不是什么野鸡大学，是不是？但很不巧，就是说呢，因为刚好这个伦敦政经大学在前几年才爆发出过这个丑闻呐、啊，这个格达费的儿子在那边就是买学位，然后被抓包这样子，所以，伦敦也就是伦敦政经大学干一些狗屁捞糟的事情啊，是有潜力的，所以你也不能因此说这是它是一个完美的学校，从来没有发生过错误，所以不可能哦，它就是一个曾经发生过非常严重错误、非常贪污事件的这么一个学校啊，所以他说的东西你不相信，我觉得也是很合情合理的。所以总的来说呢，我认为最理想的情况就是蔡英文呢愿意接受这个就是罪证式啊这样子的认证啊，就伦敦政经学院做出这样的认证，那其他的部分就会比较明朗化。那撇开这件事情，就是我的意思说，这是我认为最关键的，因为我原本也是觉得都已经搞定了，那为什么还要再质疑蔡英文？那现在发现，其实他们的质疑还是有道理的，因为最关键的那个因素、那个证据，确实是非常的没有用。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一个值得继续关注的议题啊。那彭文正他们所指出的其他的各种证据呢，我稍微听一下，我觉得还是蛮有道理。所以现在关键就是说，我们等待一个非常关键的证据，任何一样关键证据，不管是从台湾方面教育部他所封存的论文。或者蔡英文论文的公开，或者他的口试委员的公开，或者是他的非常完全正式官方的这个伦敦政经学院的认证，我觉得都是可以的。但是只要这件事情一个没有出来的话，我觉得他们的怀疑都还是很合理的。好，但这只是说我并没有真的就这样 claim 说蔡英文的论文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我觉得证据还是不足的。好，那今天就分享到这边，谢谢各位收听。